好，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第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二十四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我们感谢神，他留下这些话语给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好，这时候很高兴我们今天傍晚有汉阳传道在我们当中，他要为我们证道，他要传讲的题目是天国子民的命。汉阳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是登山宝训的最后一堂道，所以我们用八个月的时间把耶稣在山上的这个讲道讲完。所以假如你打开你的周刊的话，里头夹着今天的讲道的大纲，可能你们要拿出来，因为待会你们要受苦一下，我要唱一首歌给你们听啊，所以你们要拿出来，待会唱给你们听啊。好，很少有机会折磨你们。好，还没有开始之前，我想与大家分享几张图像，所以大家至少明白，所以当时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所以当时呢，其实耶稣，我们经常会说这段话呢是登山宝训，不过严格的来讲，他讲的是一座山呢。不过一座山里头呢有很多部分嘛，有山峰，有山坡，对吗？所以严格的来说呢，假如你看那个地理位置的话呢。其实有个地方非常适合耶稣讲道，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叫做这个山坡的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这是加利利海啊，这是加利利海。所以当这个海风吹进来的时候呢，你想象这个耶稣是那个讲员啊，当时没有这些东西，麦克风呢，所以我这种人呢就不适合做讲员了。两千年前我就失业了，有气无力的这种人呢没有用了，不能讲道，听不到。不过耶稣讲到呢，我们可以相信，其实他可以挺多人听得见他讲话，不过你会想，为什么可以呢？因为首先有音响效果，当他讲到的时候在山坡上，对吗？所以人坐在山坡上，海风带着他的声音，往这些不同的群众去， 而且不但如此呢，在历史里头有真的有记载啊。打个比方，乔治华德菲 George Review 啊，乔治华德菲的传记里头呢，你发现有人说保守的来说啊，他20多岁讲道的那一天呢、那个人数呢有20000人，保守啊，那时候也没有麦克风呢，在户外讲道，户外讲道，所以他的传记里头说20000人。不过呢，当天呢，除了这20000人以外呢，来的人很多走了啊。为什么？因为他不能讲给30000人听，所以有10000人走了。不过有20000人留下来，他听得到他讲的话。所以就这些人我相信啊，耶稣的身量不是我这种身量，耶稣的身量可能就像乔治华德菲的身量不但如此呢，他选择一个很棒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你看在这个山坡上呢，他讲道的时候呢，这整个的音响效果呢，帮助着他，使到更多的人可以听他讲道，听他讲道。所以我们还没有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呢，可能快快的和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七堂道。首先呢我们说到马太这个作者呢，在马太福音1-4就与我们大家介绍了耶稣，记得吗？他怎么介绍耶稣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耶稣呢不是平凡人，这个耶稣他是天国的王。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王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马太告诉我们呢，因为他有王的家谱。你的家谱和我的家谱很平凡，不过耶稣的家谱不一样，他有王的诞生，他有王的胜利，他有王的号令。所以马太开始的时候就告诉你和我，我们要选王啊，要选一个有能力的王，选一个厉害的王。所以马太恳求你了，你选耶稣做你的王，因为耶稣是天国王。所以当我们看完这第一讲过后呢，我们就说，假如我要跟随耶稣的话，耶稣告诉你说，你跟我呢，我有福气给你，我们叫做八福，记得吗？有向神的4个蒙福数字。你跟耶稣你跟神和好，在神里面我们有福气。你跟耶稣，你跟人和好，在人呢你有蒙福你跟耶稣呢你有使命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做盐做光过后呢，我们跟耶稣呢不是无所事事我们跟耶稣，因为耶稣要我们做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你的公义，我的公义呢要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记得吗？法利赛人文士呢注重什么？外表敬虔的外表。不过耶稣注重的是你的内心推动的你的外表，你的外在的行为。所以这是主一直在告诉我们的事情，因为主要我们认认真真来对待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说，假如我里头，你想象我们里头有个宝座，假如你说好，耶稣我要从这个宝座上下来，我让你做这个宝座上的王，那么耶稣就说你跟对这个王。不过这个王很特别，这个王是一个公义的王，这个王不会让你胡作非为，这个王告诉你说，现在你跟从我你有福气。这个王要你什么呢要你做一个公义的人怎么样的公义呢？按照他的方式来做一个公义的人。所以这个王就开始教你呢，我告诉你怎么的来看待愤怒，怎么来看待淫乱、休妻、起誓、报仇、爱仇敌，这是王要我们做的事情。过后呢，这个王呢就告诉我们说，你和我呢在天上有宝贝的，对吗？所以这个王告诉你和我说，在这个地面上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有永恒的一个后果或结果。你不听话呢，就永恒的后果；你听话，你顺命呢，就有永恒的结果。所以那个观念就是耶稣告诉你说，你这个地面上你要学习积攒财宝在天上，怎么积攒财宝在天上，怎么保证在天上的存款越来越多耶稣告诉你很简单，你做给你在暗中的父你做什么事情呢？祷告也好，施舍也好，进食也好，你做给谁看？你不是做给人看，你做给在那暗中的父亲看，暗中的父亲担保你，确保你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耶稣甚至告诉你说，你要知道你在天上有财宝，你在天上也有至宝。那至宝是谁？那至宝就是那认识我们、喂养我们的天父那知道我们的天父。所以因为如此呢你记得吗？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听听天空的飞鸟唱的歌，他们是我的主日学老师，是我的神学家。我要学习看野地的百合花他们也是我主日学老师。 我要做出来，我要做什么？我要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是我在地面上的使命。当我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耶稣说，你基本上是在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我在讲道的时候，我说，一天我们去天上，我们有几个惊讶，我们以为在天上很有钱的人呢，万万没有想到，在天上其实很穷。不过我们以为呢，在地上好像一个很平凡的一个老人家，常常就是为着一些教会的事项，为着弟兄姐妹们的需要祷告。谁知道在天上，哇，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啊！这就是耶稣在告诉你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心态要改变。倘若我真的跟从这位天国王，过后呢，我们的神教导我们管理感情啊，四种情，记得吗？弟兄姐妹之情，不要论断弟兄姐妹们，不要来到教会呢，我们都做法官大家都是犯人，从我的眼睛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是坏人，都是犯人，都有缺陷。耶稣说，你不要这样看人你要先记得你自己眼中的良木，先把眼中的良木取掉，先想想你自己是个罪魁，是个大坏人，神在我身上极大的怜悯和忍耐你想这一切的时候，你想我这样一个这样坏的一个人，神竟然要使用我在这个弟兄身边来帮助他这是我的恩典。所以我们就不会成为法官。过后呢我们的神继续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处理猪朋狗友之情，怎么样的来对付怎么来管理天上慈父之情，还有世上众人之情今天我们就来思想了耶稣讲道完了在山坡上的讲道结束的时候，这一两万的人就要各自回家去了。所以耶稣还没讲到之前，还没有结束之前，耶稣要做呼召这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上的高潮到最后呢，他知道说，现在你们可以听我的话，不过听了又怎么样？听了我话又怎么样？很多人听了就忘，很多听了也不在乎。所以耶稣今天就来针对这个话题，耶稣会告诉你和我，我们要听，我们更要把听到的道理把它行出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来思想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主，我们将今天的崇拜在主手中。主，我们求你自己求你自己差派圣灵在我们的人的心中工作。主，人能讲的话主很有限的，很没有能力的，也很没有用的。不过主，我们感谢你，所以你通过你的话语让我们讲解的时候这个话语呢要被圣灵使用来改变人心，软化人心，感动人心。主，求你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在美国有个教授他有一天就和我的我的同班同学就分享说，他教会里头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孩子，四岁大的孩子在隔壁有很多四岁大的孩子四岁大的孩子。所以这个四岁孩子呢，他就陪着妈妈常常去教会做清洁工作妈妈是教会的姐妹，所以教会需要清洁工人，所以妈妈就带着四岁大的孩子就常常去教会做清洁工嘛。所以妈妈做清洁工，你猜小朋友做什么工？小朋友做小清洁工人。所以小朋友带着他的小布说，妈妈妈妈桌椅，妈妈妈家具，我也妈我的家具，我也妈我的桌椅。不过这小朋友很可爱为什么呢？因为他一边妈的时候呢，他一边唱歌。你们猜他唱什么歌？唱耶稣的登山宝训的歌。你听他怎么唱他的歌是这样的从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从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从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天上降下大雨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所以这小孩子就这样唱，就这样唱，就这样的帮忙妈妈在教会里头做家务做在教会里头做清洁的工作。所以就觉得你看这首诗歌呢是一首基本上家喻户晓的一首诗歌耳熟能详不过这首诗歌的歌词来自于哪里呢这首诗歌的歌词就来自于文成指示刚才所朗读的那段话。耶稣讲完到最后呢，他用一个故事，用一个比喻呢来结束他的讲道。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 啊，因为耶稣要你和我今天来的这个地方，不只是坐在那边做礼拜，不只是在那边听这个讲员讲话，不是的。耶稣要你和我想象，我们坐在山坡上的信徒们，我们在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要选择，我们要做四个选择，做四个决定。第一，我们要选择进哪一道门啊？第二，你要选择结哪种果子啊？第三，你要选择盖哪一栋房？第四，你要选择跟随哪一个王？所以耶稣讲完道了，他知道会众，我们待会都要走了。走的时候，耶稣要挑战我们每个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在山坡上听我们的救主讲道。不过听完了，我们的救主要挑战我们，要我们做出决定。我们来看第一个决定，耶稣要我们选择进哪道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这么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首先在这里，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澄清一下啊，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些人解释这件经文呢，叫窄门就是小教会，宽门就是大教会。所以换句话说，哦，你不要去参加大教会，因为大教会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啊。弟兄姐妹们，这个解释是错误的，这不是耶稣的意思啊。我们借着其他经文，我们知道，比如约翰福音告诉你说，耶稣自己讲，我是羊圈的门，对吗？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不在讲说去哪一间选择哪一间大教会小教会，不是的。在这里我们的神在告诉我们说，你要选择跟对王，然后选择跟对王，那道王呢就是那个门啊。世界上有很多王，世界上的王呢，这些门呢都很宽的啊，路都很大的。世界上最喜欢叫你做什么呢？世界上最喜欢提倡的王呢就是你做王，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哇啊，我是权威，我回到家里哦，所有的人都要听我的话，因为我是王。我去办公室，所有的人都要听我的话啊，谁敢惹我呢，我就跟你闹。这世界上的王，世界上的主流的那条路。不过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耶稣说不是的，他说你要选择那道窄门，因为这条窄门只有一条路，那道门那条路呢就是耶稣基督而已，耶稣基督而已啊。不过可惜的是，这年头人不喜欢啊，人喜欢什么呢？人喜欢一条宽的门，人喜欢那条大的路啊。几年前我带孩子们去一个美国的国家公园啊，所以我喜欢走野路啊，走野路，所以我的孩子们就没办法了。爸爸喜欢走旷野的路，他就陪我去走旷野的路了。所以一天我们就去到一个地方，我们叫选要走的山路。所以我就看到一条路啊，那条路是大的，真的有一道门啊，啊门也是宽的啊。在地图上呢，我就发现，有一道门，有一道路呢，它叫做原始步道。哇，我说哇，看得很紧张，很刺激啊。我就说，我们去走那条小路吧。这样我的孩子就懂，麻烦来了，这个家伙又要带我们闯祸了啊。所以真的，我们就去走那原始步道啊。弟兄姐妹们，我走了迷路了。我第一次在沙漠走到迷路，我有点怕，而且还看到一只动物，很大很大只的动物，对吧？所以当我在走那条路的时候，我就想啊，感谢主啊，我不是那条路啊。你跟我的话，你跟他传道的话，我该告诉你，我带你走迷路。不过耶稣在这里告诉你什么呢？耶稣告诉你说，我们人生要走一条小路，唯一一个选择，那个选择就是耶稣基督这条路。他在我们前头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这位王，这位救主呢，你不用担心，不会走迷路的，永远不会走迷路。他不是汉阳传道，你可以安心，你可以安稳。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耶稣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耶稣明白说，人生呢，你有很多选择，你可以做很多决定。你可以选择康庄大道啊，什么康庄大道呢？你可以选择物质。你说我有物质，我要追求物质，物质就是我的王。耶稣说你去，那条路是往阴间的路去的。 你说、哦、我要追求利益，我要追求文凭，我要追求舒适的生活，我要追求快乐、耶稣说你去，那条路呢是往阴间的路去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必须想我们自己的生活，我的生活我追求什么，什么东西让我快乐啊？什么东西让我快乐？耶稣基督真的是我生命的王吗？还是耶稣基督只不过是我表面的王，我里头呢，耶稣基督不是做王的，他是我的仆人。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做你的仆人呢？他你要的事情你跟耶稣讲，耶稣不给你的时候怎么办？你就骂你的仆人，这个王这么糟糕，这么不好，我求了多日的东西你怎么没给我。不过当你要这里的时候，耶稣说不是的，耶稣说、这条路呢，这个道门呢就是我，你要让我做你生命的宝座，你要从宝座上下来，因为当我做你生命的宝座的时候，耶稣答应你说、你必定有生命，你必定能活，不只是在今世，也是在来生，今世在来生。我们这年头有时候跟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传福音啊，他们就会告诉你说，哎呀汉阳，别这么绝对化啦，条条道路通罗马，都一样的啊。不过我告诉你，听耶稣讲的这段话的时候，你发现耶稣说不一样啊。耶稣说只有两道门，一道门是死门，一道门是活门。所以耶稣在跟你讲这个决定要好好的选。那么有时候朋友们又说，哎呀，像你的基督教太绝对化了，太绝对化了。不过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活在一个很绝对化的世界，你知道吗？你不相信我啊，你想想你昨天买一个口红，姐妹们啊，那口红怎么打广告啊？世界上啊，第一个什么什么的口红，让你擦上去就能怎么样怎么样漂亮啊。你去买一条按摩椅，他告诉你世界上一个什么科技突破的一个什么的。你去买手机，世界上第一个最好的最棒的，这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你去参加你的公司的企业企业的那个总裁会告诉你，我们是第一家这是第一家，哇，为什么呢？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绝对的观念呢，绝对的概念。好多有几年前，我们陪一个弟兄的家人去参加一个开会，那个弟兄奄奄一息了和我们开会的人呢是一组医生呢，一组医生，我们陪伴的家人他们又哭哭又很伤心非常忧愁。所以医生说我们必须谈你的孩子呢就奄奄一息了。所以我们跟他们谈的时候，医生说只有一个办法，要动手术。我们就问医生，没有别的法子吗？他说有啊，再多十天可能就死了。所以你想一想啊，在这个会议室里头，有没有一个家人呢？有没有一个家人这么对医生说，一组医生说话，你们这些医生太绝对化了？你猜有没有？没有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这位医生，这些医生他们知道这些医生尽本分尽力量，他们知道这医生是新加坡最优秀最资深的医生，他们最有权威。就弟兄姐妹们，那个概念是一样的。你想想，耶稣是最好的医生，耶稣最有权威最资深。耶稣会告诉你一句话告诉你说，你要好好认真来选，你这辈子你选错王，你选错要跟随的王，你就麻烦大了，因为那条路是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所以约翰才会这么记载耶稣的话，耶稣说信子的人呢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儿子的名。你看到没有？这就是那个窄路，这就是那条小路。所以当耶稣讲完这段的时候，他知道说我们要继续，他要继续挑战我们。耶稣说好，我要挑战你们，你要选择哪一道门。现在我要挑战你们，你们要选择结哪一种果子，结哪一种果子。所以可以请弟兄姐妹帮我读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吗？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一节，来，一二三。 所以你看到没有，在之前呢，耶稣说有两道门，两条路，现在耶稣说有两种果子，有两种果子，一种果子是坏的，一种果子是好的。坏的果子是谁结的呢？是那些假先知，在我们当中是残暴的狼，不过呢，外表呢是敬虔的基督徒，是敬虔的基督徒。我耶稣在这里告诉你和我说，我们要思想，我来到这个地方，我是到底是哪一种人？我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我是谁，可能我是个坏人，可能我来这边有企图。不过耶稣要我们想，我到底这辈子我要怎么用我的人生，我是否要浪费它，是否要浪费它。不过你要知道，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彼此说话，彼此分享的时候，我们要想我们向彼此说什么话，我们向彼此说什么话。有很多时候那些话呢是神看为真物的话。我怎么知道呢？神不喜欢，因为刚才你们读的启示经文是这么说的，如果有先知，若有做梦的人，用语言呢、用言语来引导你，来勾引你到别的神去，走别的路，进别的门，那个人的下场是什么？致死他，用石头打死他。就弟兄姐妹，我们做传道人，我们不能说，哎呀，不要信耶稣啦，耶稣不管用的。来来来，我带你去一个更好的神，我带你去赚钱，我带你去发财，不可以。因为在神的眼里呢，假如在旧约3500年前，我就是死路一条，我肯定被石头打死。所以弟兄姐妹们，耶稣要什么呢？耶稣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测试果子，你要学习认坏果子跟认好果子。所以有时候我陪太太去买那个菜市场买果子啊，有时候我会问她，你怎么知道这是好的？你怎么知道是坏的？好像一个傻子一样啊！他就哎呀，几十岁的人都不会这种东西，我教你啊。所以最近有个弟兄教我啊，叫我买榴莲，那个弟兄在我们当中啊，挑榴莲啊，告诉我汉阳传道拿起榴莲摇一摇，咕咕咕咕咕，哦，不好的榴莲。我说为什么啊？因为榴莲好像石头一样啊，咕咕咕咕咕就不好了，那肉已经硬化了嘛。过后呢，弟兄好像叫我闻，然后我就闻什么？他说你要闻香味，没有香味呢就不好的榴莲，榴莲没有香味就不可以买。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当我们在彼此听讲道的时候呢，特别这年头，坦白说，除了在这里听讲道呢，大家弟兄姐妹们可以上网下载很多不同的讲道。我们要感谢神呢，这是很好的事情，这是一个普遍的恩典，神借的科技呢让他话语贯穿。不过这个背后呢有一些危机，那危机就是有时候我下载了一些讲道，朋友推荐的，不过有时候我似乎感觉，诶，这个讲道我要怎么的来思想这个讲道，这个讲道和我的教会的讲道好像有点冲突，怎么办？怎么办啊？那个就是耶稣要你和我做的事情，我们要学习来测试榴莲。所以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三个测试，像三个小小的测试，或许你可以写下来，所以以后你听讲道的时候，甚至在这里听讲道的时候，你必须用这样的一个测试来测试这个讲台，这个是讲台。第一个测试是什么？第一个测试是你必须测试这篇道的权柄在哪里，它的权柄在哪里。你要问这个问题，我说你这个道理，你这个教导呢，来自于圣经的哪一处经文？你必须问这个问题。假如我告诉你我没有，这是我个人的意见的话，那就没有权柄了，那个只不过是我主观的看法罢了，主观的看法罢了。所以你记得吗？当保罗去到一个地方，第一次宣教行程的时候，保罗说，保罗去到这个地方叫比利亚，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们领受使徒的教导。你想，使徒的教导，不过比利亚的信徒做什么？他们仍然，圣经说，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保罗所教导的道理是或不是。所以比利亚的信徒在做什么？在做第一个测试。他说，好，保罗你告诉我这些道理，我要自己打开圣经，要查考到底汉阳传道你讲的话呢是 还是不是。所以假如一天啊，我们邀请一位牧师来这个地方，他这样讲道啊，你们听听看。他说，弟兄姐妹们啊，你们都是神国度的大红人，我告诉你们，神要你们幸福快乐，升官发财，步步高升，财源滚进，家庭美满，哈利路亚，赞美主。你们要相信神要把他的福气倾倒在你们身上，一个问题都没有。那你要问什么呢？你要问说，诶，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你讲这篇道的权柄在哪里？这个道的权柄在哪里？这很重要，因为这种信息呢，听起来很吸引人啊。不过当我们听到这种信息，当我们下载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要问，我们的神真的说人生没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吗？你看圣经很多问题约伯很多的问题，十二使徒很多问题，甚至耶稣基督他有很多的受苦，很多的苦难，很多问题，像我们怎么样的来解释这些人。所以这是第一个测试。第二个测试是什么呢？第二个测试就是你要测试这个道理的一致性，一致性。你要测试说，你要问这个问题，你说这个道理呢符合旧约吗？这个道理符合新约吗？这个道理符合全本圣经吗？还是这个道理呢只是一节经文罢了，拿那节经文来做文章，来做文章，使到 来误导听众。所以这是很普遍的，很普遍。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就想，当他讲这个道呢，从旧约怎么看，新约怎么看。所以我要你们注意一下，以后你们看，打个比方伟豪牧师讲道的时候，他开始讲使徒行传，对吗？那是新约，对不对？不过你知道吗？伟豪牧师讲道的时候，起因经文呢是他挑选的。以后你注意一下，起因经文是什么？是旧约还是新约？是旧约。今天的起因经文是我推给文成执事的，我说是建议，他也没有办法，他也得跟着我啊。不过今天的起因经文是什么？是旧约。你会想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吗？我们要这样做的原因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会友们明白一个观念，我们希望你们来鉴察我们，我们希望你们明白我们所讲的道理呢，假如是在旧约，跟旧约的道理是相反的啊，那么我要很小心啊，因为神的话语没有冲突的。这本书是的，有40位作者，不过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只有一位作者，那位作者就是圣灵啊，圣灵里头没有冲突。所以旧约不能打新约，新约不能提伪旧约。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做这个第二个测试。第三个测试是你要测试这个道理的结果。所以你要问说，这个道理呢对信徒们的生命有什么后果或结果？后果或结果。我认识一间教会，他的信徒们呢这间教会呢他们基本上是反律法主义的。他们告诉你说，圣经的所有的律法都不重要的，你不要管神说不可以什么可以什么，你不要管，别担心都不重要了。我们活在新约时代，是恩典的时代恩典的时代就是你做什么事情都 OK 的。所以那间教会甚至什么呢，强调说你在开始的时候你在信主的时候，你做一个悔改的祷告，你悔改过后呢，你整辈子呢就不用悔改了因为你已经做过了一次悔改永远悔改所以我认识一间教会一个弟兄他一天来找我诉苦，那个弟兄犹如愁，为什么呢？因为这间教会的会友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常常和他的先生去享受一些罗曼蒂克的晚餐呢，五星级大酒店呢，用饭用完了呢就有发票，对不对？发票呢就拿回去公司呢来报销，而且呢光明正大的，他告诉他的同事们，那个弟兄在当中，他说你看我很厉害我越来越有钱的方式的窍门就是这样我节省我灵巧如蛇，他用耶稣的话所以这个弟兄就很苦恼。这弟兄找那个姐妹呢说，你不可以这样。那姐妹说你开什么玩笑，圣经讲的旧约的律法新约的律法都不是给我们的，是给那个时代的，我们自由了，我们能做什么都可以的。 所以这就是那个教导的后果。所以弟兄姐妹，当一天我们来听讲道的时候，记得你下载讲道也好，在这边听讲道也好，记得你要问自己了，这篇讲道符合圣经吗？这篇讲道符合旧约新约吗？这篇讲道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假如人听到这篇道过后呢，他们开始堕落败坏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坏果子，这是坏果子啊！不可以听这篇道，不可以听这篇道。所以你看耶稣怎么对那些人说，说你要选择做坏人，你要选择做披着羊皮的狼，我告诉你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在21节这么说，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你要随心所欲，你要为所欲为可以，你要自私自利没问题，不过一天你来找我的时候，就算是你称我主啊主啊，就算你为我做很多事情，我仍然会告诉你，你离我而去吧。这是7章21节到23节，7章21节到23节。所以你知道吗，在新约在耶稣的时代呢，有一个人呢，有一个人他做了这几样事情。你看啊，他医治病人，他使死人复活，他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康复，他把鬼赶出去。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厉害吗？除了耶稣以外啦，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这个人，这些人叫做12使徒，12使徒里头有一个人叫做卖主的犹大。圣经没有说卖主的犹大，只有卖主犹大没有不可以使死人复活，不可以使长大麻风的折戟定，卖主的犹大仍然可以做。这是圣灵借着特别的恩典，使卖主犹大在那个时候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为了主的缘故。不过你可以想象，卖主的犹大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你离我而去吗？卖主的犹大说什么？耶稣啊，我不是为你的名，奉你的名医治病人吗？我不是奉你的名使死人复活，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吗？怎么我不能进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你是这个作恶的人，离我去吧。所以当耶稣讲完这篇道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讲的这篇道的那个气氛呢，很沉重的。他不是开开心心讲哦，大家后会有期以后我再开一个千人万人布道会，你们再来找我上网来登记，不是的。耶稣讲完这篇道的时候，耶稣在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离我而去，你要记得讲，倘若我是天国王，倘若你是天国子民，耶稣要你明白，你和我呢不可以忘记我们的身份，不可以忘记，不可以忘记你是天国子民。我很喜欢一个故事那故事是我一个老教授讲给我们听的念念不忘。这个教授有一个更老的一个牧师啦，现在那个老牧师已经去世了，回天家了。不过这个老牧师呢，他以前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呢，他做皇宫的专任牧师，皇宫英女皇皇宫的专任牧师。换句话说，他在这里讲道，请问谁在下面听他讲道？英女皇啊，老兄啊，英女皇。所以这是皇宫的专任牧师。所以这专任牧师和我的教授是要好朋友了。他告诉我的教授一个故事。他说你知道吗，现在的这是英女皇伊丽莎白2世Queen Elizabeth II 那个时候呢，他才差不多8岁10岁的女孩子。那个时候他的妈妈呢是英女皇伊丽莎白王太后。所以想那个时候王太后牵着两个小公主，其中一个小公主就是现在的王后伊丽莎白2世。所以从皇宫慢慢的走那个台阶慢慢走下去他们要去参加一个生日晚会，一个 party， 慢慢的从皇宫走下去。走下去的时候，那个专任牧师在身边要为他们祷告专任牧师听到英女皇皇太后讲一句话，他知道说这两个小公子迫不及待要去疯狂了，要去玩小朋友嘛，对不对？你猜那个英女皇王太后讲什么？她弯着腰告诉那些小朋友两个小公主，她说你玩归玩，你不可以忘记你的身份，你不可以忘记你的身份。弟兄姐妹们，我们来这边最多8点吃完饭你们就走了，各自去自己回自己的家中。不过耶稣就在讲你们就想象我们都坐在山坡上，耶稣说我们都要离开了， 不过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的身份，回到公司也好，回到家中也好，回到工作地方，回到哪里都好，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的身份。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王啊，我生命的目标使命呢，我就是要跟随，要荣耀这位王啊。所以大家到读到这里的时候，耶稣你看他又挑战你和我再做多一个决定。耶稣在24节告诉你和我，我们要选择盖哪栋房，又有两种房，一种是牢靠的房啊，一种是不稳妥的。所以耶稣在这里你看24节怎么说，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就前面我再讲了一次，耶稣说听见这话就去做的人，就去行出来的人。耶稣没有讲听见这话在山坡上听见这话的人都是聪明人，不是，耶稣不是在这样讲。耶稣说坐在山坡上听见这话又去行了，散会过后啊，离开耶稣过后，他们要去把这个道理活在生命里头的人，耶稣说这些人是聪明人，是厉害的人。不过那些听而不行的人呢，啊，耶稣说你是无知的，你是笨蛋，你是傻子。所以这些人你知道吗，那一天会来的啊，圣经告诉我们那一天是雨淋水冲的那一天。雨淋水冲的那一天不是你和我中癌症的那一天啊，我们躺着病床的那一天，那天是苦难的一天。不过不是耶稣所讲的雨淋水冲撞着房子那一天。你知道哪一天是雨淋水冲撞着那房子吗？是一天你要去见神的面的。你去见神的面的时候，那天是雨淋水冲撞着那房子的那一天。那一天来的时候，你要想象去见神的时候，100年过去了，请问谁还在这里？最小的孩子都不在了。我们都离开，我们去见这位神的时候，这位神怎么看我这栋房？这位神会告诉你，你这栋房呢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这磐石上，这个房呢是稳固的，是牢靠的。不过耶稣，神看另外一个房，我说这个房是建立在沙土上，雨淋水冲撞着那房子，房子就糟蹋了。就这边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啊。你和我还有生命，还有机会，让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让我们选择说，神，我要做选择，我来这个地方，今天我来听这篇道，我要选择我要进哪一道门，我要走哪一条路，我要选择我要结哪一种果子，我要选择我要盖哪一栋房，在我这辈子我要做这样的一个人，聪明人还是无知人。到第28节到29节的时候，你看耶稣讲完话的时候，众人都稀奇，为什么？因为马太用了一个字，他说这个人讲道呢有权柄，有能力，不像文士。换句话说，马太要你和我明白，当你听到耶稣讲这篇道的时候，你来读这段话的时候，你要知道神要你和我知道你要跟哪一位王。你这辈子你要选，你选也好，你不选也好，你顺其自然也好，你要知道这比你娶哪一个老婆还要重要的决定，这比你嫁哪一个女人还要重要的决定，这比你生几个孩子住什么公寓做什么工作这个决定来得更加重要，因为这关乎你的生命今生和来世。就弟兄姐妹们，我们听完这边道，我们坐在山坡上，耶稣要走了拉比要去别的地方，我们要散会了拉比挑战我们，还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我们要做选择。所以身为教会的传道人，我有个恳求，几个恳求，我恳求你们听从天国的王，你们不要听我的话，我是一个无名小卒不起眼的东西，你要听天国王的话。天国王告诉我们说他是王，我们是仆，他是造物主，我们是被造者，我们要去敬拜他，我们要让他做我们生命的宝座的王。我恳求大家来追求天国王要给我们的福气在天国王里头呢有美好的福气，享受那个福气。我恳求大家成就天国子民的公义，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要怎么做盐做光，我们做盐做光的方式从里面开始我们再也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对付我们里头的愤怒， 对付我们里头的淫乱，我们里头的刚硬，我们里头的报复。我恳求你们好好的爱慕我们天国子民的父亲，我们有一位很好的父亲，眷顾我们，知道我们，喂养我们。我恳求你们谨记怎么祷告，我们天国王教我们怎么祷告，啊，告诉我们我们要谨记主的名字。每次你要来到关起眼睛来到神面前，你要记得你跟谁祷告。他不是一个无名小卒，他是这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要谨记主要的、次要的，你要谨记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荣耀他，以他的名为圣，把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他的旨意在天上。我恳求大家在这个地面上行走的时候、生活的时候，不要忘记在天上有宝贝，要注目在天上宝贝，要思想我怎么的来累积财宝在天上。当我们在地面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要不可以忘记，我们要注目我们在天上的至宝，有位很爱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一切需要，使到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忧愁，我们可以信靠他。我恳求大家好好的来管理你们生命中的感情，弟兄姐妹的感情，猪朋狗友的感情，和父神的感情，和世界上众人的感情。我恳求大家活出天国子民的命。我们的神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的神要告诉你和我，你这辈子呢，你是个聪明人还是个无知的人？你聪明跟你的 IQ 没有关系呢，你聪明从神的角度呢，跟你有再有才干、再有多少钱财没有关系呢。在耶稣的角度，从耶稣的眼光来看，你是个聪明人，因为你愿意听耶稣的话，愿意行耶稣的道，你就是一个聪明人。不过你换句话说，假如你的 IQ 300，世界上最顶尖、最聪明的人，不过你仍然不愿意听神的话，不愿意行主的道，在神的眼中，你只不过是一个笨蛋，一个垃圾。所以你们还记得我开始的时候，我和大家分享那个男生吗？4岁的孩子唱个歌。4岁那一年，他就患了绝症。4岁那年，短短几个月他就离开了。所以他的父母亲在追思礼拜的时候，父母亲就要求思情，说你可以弹我们的孩子最喜欢那首歌吗？所以父母亲知道，这不仅仅是孩子最喜欢的歌，这是孩子的生命。孩子4岁大，他知道一个概念，他知道说圣经里头告诉我耶稣的事情，我就相信圣经告诉我说耶稣喜欢这样的孩子，我就去做。在神的眼里呢，这个孩子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弟兄姐妹们，你想想，在这里的有多少人是40岁的、60岁的、80岁的？从一个传道人的角度呢，我要告诉你，在这里很多人呢，比一个4岁大孩子还要愚昧，还要无知。所以父母亲就说，我们孩子的这次礼拜我们要唱这首歌，因为是的，我孩子离我们而去，不过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是一个聪明人。弟兄姐妹，我要你们做一件事情，我要你们假设今天你来自己的这次礼拜，躺在这棺木上的就是汉阳。你想想，这首诗歌是我的结束，这首诗歌我是个聪明人吗？我生命走完了，多100年我们都不在了，这个地方也不在了，多100年后你和我在这棺木里头，你的总结是什么？你一生的总结是什么？神怎么看你？神说那棺木里头的汉阳是一个笨蛋吗？还是一个聪明人？所以今天我们来参加自己的追思礼拜，你来参加我的诗歌，你问问自己，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是不是一个比一个4岁大的孩子都不如你？诗歌就在这个讲到大纲的后面。
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天上降下大雨来。 雨降下，大水往上涨。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房子稳固，永不动摇。欲作人房子，盖在沙土上。欲作人房子，盖在沙土上。欲作人房子，盖在沙土上。天上降下大雨来，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房子倒塌，永不断流。
我们一起来低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就想象今天你来到自己的最次礼拜，这首诗歌提到两种人，一个聪明人跟一个愚拙人。我们这几个月在山坡上听耶稣讲道，耶稣讲完这堂道，大家要散去了，耶稣问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你愿意不愿意听？你愿意不愿意行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愿意不愿意顺从我们的天国王？我们愿意不愿意相信他给我们的福气？我们愿意不愿意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我们愿意不愿意像耶稣一样，让我们的公义超越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公义？我们愿意不愿意从心里认认真真的来对付我们里头的怒气、淫乱、刚硬、仇恨？我们愿意不愿意凡事做给我们在暗中的天父看？我们愿意不愿意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愿意不愿意不论断人，先看自己眼中的良木，才想来帮助别人？我们愿意不愿意进这窄门，走这小路？我们愿意不愿意听耶稣的话，把听到的道理去行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得需要想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说：神，你帮我，你帮我做一个聪明人。我们花点时间自己跟神祷告。
在磐石上，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天上降下大雨来，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房子稳固，
用我们用一个励志的心来唱第一节来结束。
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天上降下大雨来，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房子稳固，永不动摇。
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需要听我们大牧人的声音，因此你把耶稣基督差派到这个地面上，让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的讲道。 主，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个恩典，有这个力量，把耶稣的道理行出来，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